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老师。
好的，第一个问题，达尔文有说细菌变异吗？其实呢，达尔文在发表这个物种起源的时候呢，是离现在160多年前了。那他那个时候呢，对细菌的认识呢，还是非常有限。他所观察的一些生物呢，主要是一些，龟呀。一些大的蜥蜴啊，还有一些帝阙啊，它主要是观察一些宏观的一些生物，所以呢，它比较少涉及到细菌的这个领域。另外呢，其实它的一些遗传学的一些知识呢，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在我们刚才也说到，在他的书当中，其实呢，他也没有提到啊，就是他也自己承认对遗传学是比较有限的认识的。他是说自己很无知的，所以呢，他就没有明确的提到细菌的一些问题。好了，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达尔文的时候离现在这么久远，其实很多的，包括显微镜啊一些工具呢还是比较落后，那所以呢就是他没有提到，其实也是很正常的。那下面一个问题，基因突变会不会有可能产生新的功能呢？虽然概率很少，但是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其实呢，这个我们直接可以用那个实验来说明就可以了。其实基因突变呢是没有产生新的功能的。它有可能会改变一些蛋白质的某一些点，有可能让这个蛋白质会功能强一点，但更可能呢是让这些蛋白质没有功能，因为有力突变的几率实在是太小了。而在我们一些突变的实验、突变的育种当中，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功能的东西，任何有功能的东西。那所以，这些概率呢，应该来说是极少，只有理论上的概率，但是实际上呢是非常小，非常小。而且我们如果用一个常理来分析比如说我们的基因信息就好像一个电脑的程序就是一连串的数字或一些生物的信息都是一连串的一些信息就好像电脑的程序一样，而且比电脑的程序更加复杂。那电脑的程序都不可能通过随机的东西来，随机的那个破坏来改变它比如说我们系统如果是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关机或突然间断电，那就会在系统当中产生一些破坏。那这些破坏如果累积的久了，就会让整个系统呢崩溃掉。我们不会期望我们也没有不会出现情况，就是说我的系统不断被破坏了，被病毒修改了还有被各种的那个断电破坏这个系统的时候，不会让我的系统从 Win 7变成 Win 10这个是不可能的，整个系统的更新它不可能，甚至你要产生一个小的程序，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呢这些程序。它只能来源于一些智慧的设计。如果你说瞎碰的话，是不会产生有功能的东西的。而且事实上，我们在实验当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无论你从理论上还是那个上还是实际上呢，都表明其实不行那当然，进化论者呢，他们也会强调，有可能虽然可能性很小。但是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在事实上就是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下面一个问题，挪子算是新的物种吗？挪子不能生育就不能算是一个物种吗？其实我们刚才也说过当马和驴交配的时候。其实就是将一部分马的基因和一部分驴的基因 给了这些后代。那这个后代呢，就是骡子，就是骡子。那这个骡子呢，其实它只是马类啊基因的一个重新的组合啊，一个重新的组合。虽然它是不，它是不能，绝大部分的那个骡子它都是不能生育的，除了很少数听过有能生育之外，大部分是不能生育。但是不能生育不能证明它是一个新的物种，因为其实它的信息都是来源于一个已有的马和一个已有的那个驴啊，所以呢虽然它有点特别不能继续生育，但是呢它也只是一个啊不同基因的组合而已，不能说它是一个新的物种。好，下面一个问题啊，就说这里讲的进化的定义呢是有问题的。按照教科书，种群隔代基因频率的变化呢就是进化了。啊，其实基因的频率的变化呢其实就是一种自然选择的一个结果。啊，比如说某一类的啊某一种基因它比较适合啊生存，比较有优势。那它的下一代的那个后代的数量就多了。那这种呢就几乎等于华齿蛾那样的一个例子啊，这个华齿蛾就是黑色的与那个树干比较相似，所以呢它的那个数量就增加了。它将自然选择的结果啊就当成是进化的一个啊证据。其实呢这个是跟我们刚才说到跟很多的进化论者的那个想法呢是很相近的。但是呢我们要的就是进化论所说的进化到底是什么呢？他所说的进化是所有动物所有动植物都是从一个祖先进化过来的。这种进化呢一定要有新的东西不断加入这些生命当中，让它形成新的功能，它也才有可能从微生物变成多细胞动物多细胞植物，才有可能进一步的进化成更高等的动物。所以这种进化这种概念的进化才有可能产生现在所有的生物。而这位朋友所说的教科书当中的这种基因频率的变化，就是自然选择产生的某一些某一种多了某一种少了，这个只是证明了自然选择在起作用而已。但是自然选择并不能解释这么多的动物是怎么来的。所以呢我认为教科书的这个定义呢是不对的。那为什么他用这个定义呢？有可能就是避重就轻就看你看一下自然选择在起作用了，自然选择起作用就是有进化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自然选择起作用不代表是有进化。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强调进化必须要有新的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你自己可以再想一想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其实无论你怎么选择它都不能形成新的东西。下面一个问题，转基因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呢？算是打破物种之间的隔阂吗？这个有可能，这个可以这样想特别是转基因呢就是将某一种的基因转到另外一种的当中那本来这个基因不属于这一种的它是属于另外一种生物，但是人为的将那种基因转到了这种生物的当中这可以算是打破生物之间的界限。那转基因呢现在很多可以说是很热门的一个领域特别是我们的食品有很多是转基因的。那这个呢其实是有食品安全的风险，因为呢这个转基因之后它会产生什么后果现在是很难预测，特别是有一些后果可能是几十年之后的 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育的，我听还听说过啊，有一些影响生育的，那这个就很严重了。所以呢，这个呢有造福人类的一个方面，但是呢也有风险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果能不吃就尽量少吃吧，我的看法就是。下面一个问题，有利突变的基因会被保存下来并逐渐累积吗？其实有利突变呢是极少的，我们刚才说了啊，极少，相对于有害突变呢是100万比，就是有害的有100万个，有利的才大概有一个这种。而且呢有利的基本上虽然称它为有利哈，但是基本上都是丧失一些功能的，在某些条件下才算是有利。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大风的岛屿当中，那些甲虫它的那个翅膀没了，残缺了，那这种虽然在那个地方是有利的，但是呢其实它还是丧失了一些功能。那么产生一些功能的突变现在真的没有什么报道。就是没有什么报道说某个突变某个功能可以通过突变从没有的变成有了真的没有。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有点就是只能讨论那些有利的就是增加功能其实是没有的，没有报道。有利的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某一个环境当中才能算是有利。那另外一个环境呢就是有害的。那所以呢这种累积了我想也是没什么意义，因为都是丧失一些功能的嘛。我今天丧失个眼睛，明天丧失个翅膀。那这种累积来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好像就更越来越差了。虽然它是某些环境下有利啊，但是呢累积起来呢其实是更糟糕了，我觉得。下面一个问题，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用于治疗遗传疾病算是一种进化吗？其实这个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呢其实现在是很大的一个争议。主要是因为现在技术就是因为这个技术的那个后果我们很难的把握。就是你想对准某一个地方来操作，但是呢有可能它会影响到另外的一些地方，那就产生不可估计的一个后果。所以呢这个呢是受到很大的一个质疑和批评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我们排除另外的一些技术困难不讲的话，那其实这个基因编辑的技术呢它有可能主要是统计了一些遗传疾病的一些问题啊，为什么有这些疾病呢？因为为什么他们父母会有这个疾病呢？那他们的儿女有可能在哪一个地方会有基因的缺陷，他就将这个基因呢将它调回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是原来有可能有缺陷的地方希望可以通过这种编辑，我将原来有问题的地方拿掉将没有问题的那个那些序列将它放回去。那这种呢最多只能算是恢复正常，但是不能算是进化。这个是理论上的实际操作呢其实危险很大危险很大。好，下面一个问题。人类和老鼠基因高度同源的原因圣经有解释吗？查到人类和老鼠的蛋白质编码基因相似度 85%， 非编码的基因呢相似度只有 5%。 香蕉基因和人类基因的相似度达到 60%。 这些研究足以证明我们是起源于一个祖先的。OK， 好的。其实呢，我们在那个猿人的那一刻呢，也讲到类似的一个问题。其实，进化论的老师说哈，我们跟猿猴的那个基因的那个相似度很高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啊。然后我们跟其他哺乳类的基因呢相似度呢也有一点，然后呢就说我们是共同祖先的了。那其实呢，相似不等于就是共同祖先，因为相似呢啊，因为共同祖先必须要有那个中间过度渐变的一些化石支撑，才可以说有共同祖先。如果在化石当中根本没有找到老鼠怎么样慢慢的变成人类，根本没有找到猿猴怎么样慢慢变成人类，就根本证明人和老鼠没有共同的祖先，人和猿猴没有共同的祖先。那么人和猿猴和老鼠的一些基因的一些相似度，其实不是由于共同祖先，就是由于共同的设计了。因为上帝啊，他设计了创造了啊，天地万物啊，都是他所造的，那都是他所造的，有一些部分是相似的，那这个也是很正常，因为出现出于同一位设计者嘛。而且呢，高度同源的这个词呢其实是不对的啊，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基因啊，其实是很不一样啊。如果他只看了少数的基因有可能啊相似度比较高，但是呢如果你看更大范围的一个啊那个人和老鼠的基因的话，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好，下面一个问题，生殖隔离啊，是进化论的一个观点吗？啊，进化论提到这个生殖隔离啊，生殖隔离呢，就是啊，如果是一个动物啊，它们分开了太久了，比如说一种老鼠和另外一种的老鼠啊，一种老鼠它分成了两群啊，一群呢就是在山的这一边，另外一群呢在河的那一边哈，因为有一条河阻隔，所以它没有办法啊交配。那过了一段时间呢，它们就会变成两个种了，这个是进化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通过这样的一个生殖隔离呢，就可以变出新的那个种，变出新的种。那这个其实是进化论的一个观点。那我们我们觉得呢，其实如果两个动物哈，它们分开了太久，如果两就是虽然它们在创造的时候啊是同类，但是呢，如果它们的后代哈分开了太长时间没有啊在一起交配的话呢，有可能这两种的那个生物呢，它们就不能交配产生后代了。那它们是不是进化成两个新的种呢？不一定。因为呢可以这样哈，比如说 A 和 D 他们可能分开了太长时间，两个大陆分开了太长时间不能交配了。但是如果 A 和 B 可以交配， B 和 C 可以交配繁育后代，C 和 D 又可以交配繁育后代的话，那么 A 和 D也是同一种，虽然他们直接交配还不能繁育后代或不能交配，但是他们通过 B、C、D 连在一起能够交配繁育后代的话呢，我们也会我们也认为他们是同一种，同一个创造类。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 COVID-19 啊，就是新冠肺炎的病毒 媒体 广泛提到这种病毒呢突变了、因为突变呢似乎变得更加强大了、怎么样解释、其实呢它突变之后有可能变得更加强大是有可能的、因为呢、它比如说它原来的那个感染性、比如说一个在一个病人传给两个，如果它突变之后更容易侵染人了，更容易入侵那些易感人群的细胞了，那么它的那个感染力变成一个传染三个，那这个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它在它们突变很快，突变之后呢它就会改变它的那个蛋白质外壳的那个结构。那蛋白质外壳就有点像那个钥匙啊，它的钥匙如果更加容易入侵人的细胞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大啊，这个是有可能的。或者说它对人体产生的那些疾病的那个症状更加剧烈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它没有获得新的东西它没有获得新的东西，只是它那个钥匙跟人的那个锁配合的更好，所以它更方便感染人了。但是呢它没有多另外一块东西，只是它的钥匙的形状变化了而已。所以呢它这种呢如果它没有获得新的东西的话呢，新的功能的话呢，其实就可以认为它是没有进化。好的，那今天的问题呢先回答到这里。谢谢大家，然后先将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老师今晚的分享。那么如果大家呢刚才老师没能够回答到你的问题，你仍然可以发邮件到活动邮箱拼音 @gmail.com 那个邮箱里面啊，老师会尽量抽时间回复大家。那最后呢再次感谢大家今晚的参加，那也愿神赐福给各位。我们在下周二晚上科学家为什么相信进化论的主题讲座的时候我们再见。晚安。